开了，所以到第六章他就开始揭开那个七印。那么他一揭开那个七印，地上很多事情就发生了，所以这就变成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在宇宙历史里面是难忘的一刻。那么现在因此这个缘故，我们主就得着赞美。先是长四活五个二十四位长老带头在那里赞美，你看那些话讲的，然后下面呢，你看唱，下面就是副歌，你看见天使就说这个那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，这是赞美。前面是说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血从各方各族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向神，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主的工作，还有今天要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等等等等。那下面呢，你看天使就在那里赞美，那不过天使赞美，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然后四活物就说阿门。所以你看很清楚，这个四活物是代表，四活物是代表这些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，这是他们代表。然后因为讲了天使的时候，你看谁代表呢？众长老也夫妇敬拜。所以我想这个镜头是很清楚的，这样我们解决了谁是二十四位长老，谁是活四活物的问题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很重要，就是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呢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那升为至高就是升天的意思，是不是？然后下面说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所以根据保罗的话，你知道说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、第五章乃是讲到我们主升天的情形，主升天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这个一直推到幕后的话，那就是告诉我们主要经过最少两千年他才得着荣耀，因为这些赞美就证明他得着荣耀，所以你不可能把它推到后面去。这个很明显就是什么，根据保罗刚才所说的话，这件事情发生根本就是发生在两千年前。然后呢，你看见他会不会升天了得荣耀，再等两千年才揭开那个七印，是不可能的。你看他没有多久，他立刻就揭开第一个印、第二个印、第三个印，所以可见第一个印在什么，在主一升天没有多久以后就已经揭开了，就揭开了。然后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那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就是时代派的弟兄姊妹，他印觉得第一派第一个印那个第一匹马，那个马是什么？那个马是敌基督。所以当然了，你这个如果你解释做敌基督，那么怎么可能两千年敌基督就来呢？当然不可能，是你解释的问题嘛。所以你不能够说你现在有那个解释，现在你就说他不能应验，所以你就把圣经往后推了，这个不能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如果我们没有成见，我们如果真的断定这个时间的话，很明显的第四章就是创造以来的宇宙，然后第五章就是升天以后的宇宙，很清楚的。然后你看赞美的声音好像从前从来没有爆发，从来没有爆发过那么大的赞美。我们如果读这一段，最好是配合这个达比的那个听那千万声音呼喊，那的确就是根据这一段圣经的。所以我们知道是主升天以后，你看整个的宇宙充满了赞美的声音，我们的主得着荣耀，因为归荣耀给神，这个天上地下地底下的无不屈膝，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。你看这个场面，这个情形不是荣耀的情形，那这个是两千年的情形，这个不可能等到今天的。那么还有不可能等到今天然后再揭开七印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在时间上大家很清楚，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第一个印在一升天没有多久就已经揭开了，然后第二个印、第三个印、第四个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已经先入为主，我们已经把将来以后必成的事，那么把它一直推到幕后，尤其从现在往幕后还没有应验， 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有难处了，因为我们读圣经说，哦，现在我和这个现在所发生的好像没有发生过，那这个就不客观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这里说将来必成的事，是指着约翰写启示录，他得着启示，那个时候他们对他说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，这以后必成是对约翰以后必成，不是对我们以后必成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把它弄清楚，因为如果我们那样一推的话，那么这个就乱了，那难怪我们读到这一段就读不清楚。否则的话，你看在时间上各方面一点的难处也没有，而且呢你会发现说一点的牵强也没有。那现在所以这个就解决了，我想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了，讲到天上的赞美，讲到我们的主得的荣耀，他得着国度，得着权柄，尤其你看呢，你可以想象他一拿了那个书卷，然后好像全体起立一样，好像马上那个赞美的声音，你看赞美的声音就轰动了整个的宇宙。那么这个什么时候发生的？不要忘记，这个是2000年前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的情形。然后呢，到了第六章，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个印、第二个印、第三个印。所以大概我们今天呢是在第四个印跟第一个五个印中间，所以不能把这些通通推到后面。那这个是比较，你觉得就你就发现这个就非常非常自然。不过当然还很重要，跟那一本书卷里面讲什么很有关系。那么教会多少年来，许多早期爱主的弟兄姊妹、圣徒们，他们怎么领会这个书卷呢？因为你知道，在罗马有个习惯，这个罗马如果你给了个遗嘱以后啊，你一定要用七个封条把它封起来，而且要找七个见证人。我们知道罗马很有名的一个皇帝叫亚古斯都，奥古斯都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罗马王。那么他死的时候，你看他的这个 will， 他的遗嘱呢，就是一本书，然后是七个封条，同时找七个见证人。所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就是根据这个领会，认为说呢，这个那个书卷应该什么，应该就是这个应该就是像遗嘱一样的东西。那我们的神是没有不会死的，但是我们的主的确为我们死，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了，所以呢他就把那个神国里面一样所有的好处都给了我们。所以这是早期的领会。那么这个领会是很宝贵的，不过这个领会有它的瑕疵。因为如果你解开的话，都是指着神所给我们的好处，但是你真的揭开以后，你看见什么都是一些灾祸啊，都是一些灾难啊临到这个世界。那么你说难道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好像遗嘱一样的东西吗？那有它的难处。那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我们呢下一次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底这一卷书卷是什么书卷。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大概，我们不能详细的知道，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应该是什么。那么要紧在哪？要紧是我们还是要看这个，我们刚才说过，就是有的弟兄们是这样觉得，那么这是很好的思想，不错。那么实在说来，那个答案也不是差得很远很远，但是如果我们要让如果我们要明白的清楚，而且如果你因为你这本书解开了很多事情要发生的，那么是不是所发生这个事就是神赐给我们的？那么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去看它，这些事情还是发生的。不过要紧就是说，到底在那一天，当神立我们的主为主为基督的时候，到底有哪些事情发生？那么这些事情加在一起，我们才知道说，那么那个书卷实在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还有的人说它是新约，那么这个也是，像尼利翁就觉得它是新约，还有 Gobelet 也是讲它是代表新约。那么新约当然也是不错的，弟兄姊妹，但是现在我们你看我们能不能够找得更细一点，更清楚一点。当然是包括在新约，当然包括神的应许在里面，但是呢我们相信说，从圣经解释圣经的话，我们还是能够找到更清楚一点的答案，包括新约这个思想在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有个简单的祷告。